今天的主持人呢，是我们高师大附中的蔡典谋蔡校长哈。我们先请蔡校长来做一个引言哈。欢迎蔡校长。
好，看到这么多年轻朋友，还有我们可能是社会大众啊，或者是老师啊，非常高兴，也非常敬佩，因为今天这个活动非常非常的有意义啊！这个活动是由国科会来主办，那由我们科工馆，还有国立成功大学以及高雄应用科技大学联合来承办。那这个计划啊，是一个科学普及化、大众化的一个科学教育的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计划。而这个计划的主持人呢，就是我们成功大学的李望荣教授啊，非常非常敬佩我们李教授。那么这个活动它是一个很系列的一个活动，那今天是第一场，有这么多的年轻朋友，还有这么多对于这个科学有兴趣的一个社会大众啊，各位前辈，那来出席哈，来参加，这个是真的非常非常的高兴。那因为它是一个系列的有意义的一个科学教育的一个系列的活动，那今天是第一场，相信各位会有非常深刻的印象。那在这边也特别鼓励我们以后啊，还有十场次吧哈。十场次的一个总共的演讲啊，就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参加。那这个计划其实它都是免费的哈，那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啊，因为能够听到大师级的演讲而又免费，不只是这样啊，它还有可以累积次数，如果累积次数够了，可以国科会来提供这个科学发展月刊，还有精美的礼品，那么还有科工馆的免费的一日游哈，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有意义的演讲啊，可以增加我们的科学知识，而且又有很多这个鼓励的这些措施啊，所以非常敬佩我们大家能够利用这样一个机会，各位师长也鼓励我们的学生，鼓励我们的同学来参加。那今天这个我应该是不是要介绍一下我们的贵宾啊？我们的高应，因为这个是科工馆嘛，还有成大，还有高应大的合作来承办。我们高应大的教务长也在这边，然后郭栋义郭教务长也在这边啊。那各位应该要认识一下我们李望荣教授啊，我们这是最幕后的一个了不起的、最热心的一个功臣啊。那接下来我就来跟各位介绍我们今天的科学大师，我们今天的主讲啊，今天的主讲是我们中兴大学的廖思善廖教授啊，是物理系的教授。那这个廖思善教授呢，他是我们台大物理系毕业啊，美国 Johns Hopkins 大学的一个博士。那目前在中兴大学物理系担任教授，他的一个研究的领域是非线性物理、生物物理、原子物理啊，那是国内研究遂行的最顶尖的学者。那因为他复制了这个报文，他登上了 Nature 杂志的头条新闻啊，所以是一个国际的知名的学者，那可以把非常专业的东西用非常有趣的、非常通俗的方式来介绍给我们大家哦，相信我们一定会享受一场这个科学的大众化的一个飨宴，包括我自己在内啊，我也都非常非常的期待。那演讲完了，到后面有一小段的时间可以提供给各位大家来提问啊，所以各位同学、各位师长啊、各位女士、各位先生，你们在这个演讲的过程当中，如果有问题啊，也欢迎各位啊，就是来随着他的演讲呢，来想想你们有产生什么样的疑问或问题，那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啊，最后可以来请教我们的廖教授啊。那我是不是就把这个棒子交给我们今天的科学大师啊？ 廖教授哈，是不是掌声来热烈掌声欢迎，谢谢我们廖教授。
蔡校长、郭教授还有李旺龙教授，各位来宾大家好，我上台嘛啊，很高兴啦，能够到科工馆来演讲。这个是我高雄，是我出生的地方。OK， 在18岁雄中毕业之后才离开高雄的。OK， 所以这个在座可能都很多，说不定都有很多亲戚朋友在这里，所以非常讲起来可能非常的亲切。好，我今天的主题是发文与睡醒。首先啊，先测试一下大家的眼力，先收集大家的注意力。Okay， 在这个图像的背后隐藏着什么东西，谁看得出来？它背后有一个立体的图案，这个表面呢就是一个睡醒，可是它背后呢有一个立体的图案，我们看看谁看得出来，有没有人？好，那没有。当然你要，这个其实不是要测试你的注意力，而测试你的放松的能力了。你要把自己放松，把眼睛涣散掉，然后把焦距对在比较远的地方，无穷远。这时候你很放松的情况下，你就可以看到一个立体的图案慢慢的出现了。对，这个立体图案呢，当然并没有花纹，可是它是一个立体的花苞。好，我再把它隐藏起来，你再看一次，它就在那个位置，看你看得见吗？这个要需要一点练习，我准备了一些，等一下你愿意的话可以带回去再练习，我也放在我网络上。这个是利用这个立体图的技巧还有睡醒的原理一起把它制作出来的啊，可以练习。看到了好，所以今天的主题就是豹纹啊。那你看豹的纹路啊，一般讲都是说斑点，事实上你如果注意看呢，它还不是真的斑点而已，它其实是有一些点组成一个环状的一个组织，有时候3点，有时候4点，有时候5点。那这些纹路，那非大家都说很漂亮，你有豹纹的鞋子、皮包、衣服等等，对不对？那是我把它复制出来之后呢，大家建议说跟 LV 申请专利，以后可以发财，不过这是开玩笑的了哈。那我们现在要了解的说，大家有没有想过？豹的纹路，这斑纹是怎么产生的？那这个问题当然从前有很多人在想这个问题，不过通常很难想出一个道理来，就不是那么容易啊。那当你想不出原因的时候，最简单的一种解释，那为什么斑点？我们就说它可能有某一个潜能的生物或者人就把它变出来了，所以包括豹的斑纹，甚至豹本身的存在，可能都是来自这里。那这个当然是一种解释，那很多人也接受了，那当然就很快乐了，就是说你不用担忧，不要再思考这种问题了，就可以去生活上其他的问题，对不对？可是对一个科学家来讲，通常不太能够接受这么简单，或者说叫做不负责任的一个想法，就把它归说啊，反正是别人把它造就出来的，我们就不要想了。所以我们要试着去寻找什么这个道理，豹的纹路是怎么产生的。第二种解释，这是文学家讲的啊，我用这个诺贝尔文学奖吉普林的讲法，他写了一个童话书叫《如此这般的故事》。他讲的这个童话是讲花豹为什么有斑点。他说在非洲很久很久以前是黄土一片，包括花豹还有伊索皮亚人都是黄色的，他们平常是以长颈鹿跟斑马为生，所以吃的在那边很多，所以他们就生活得很快乐。可是有一天长颈鹿不见了，斑马也不见了，所以他们就是跑去请教非洲最聪明的生物，那就是狒狒。那这个狒狒呢就告诉他说他们跑到某某地方去了，所以他们就真的去找了，走啊走，走到一个森林，然后他们就听到长颈鹿的声音，也闻到斑马的味道，可是就是看不到他们。 那伊索比亚人很聪明，他就想啊，原来斑马是有条纹的，直条纹的，他躲在树林里跟树干啊是很一致的，所以他隐藏在里面我们看不见。长颈鹿呢是斑点的，就是一块一块块状的，这个跟你光线透过树叶照下来的光影啊是混在一起的，所以他们看不见。所以伊索比亚人就说，既然白天我们看不见他们，可是我们听得到闻得到，所以我们晚上再来抓他。那晚上要抓他，我们先要需要做伪装啊，所以呢他用黑泥土把自己啊涂成黑色的，所以从此伊索比亚人就变成黑人，一直到现在。然后呢他就说，花豹你过来，我也帮你伪装一下，所以用他的手指头拍打花豹，所以花豹上面就有斑点了。所以花豹上面的斑点不是三点四点五点，就是伊索比亚人的指纹啊。好，这个是文学家讲的。那这里头当然还是有点科学，如果你听到了听清楚了，他讲到的科学是什么，就是斑马跟长颈鹿有保护色，基本上这个概念，它躲在林子里头让你看不到，所以这里头就有讲到这个演化的概念。那演化这个是当然十九世纪达尔文提出来的，这个在生物学是一算最震撼最有力量的一个理论，它把整个生物的多样性跟都完全解释了。不过我们还是要思考一下，这样一个无所不包的理论真的就可以解释所有的东西吗？包括花豹的斑纹的产生吗？那我们再检视一下，我们假设斑马最早可能是白色的，那根据演化论是来自于突变跟天择，对不对？你会突变，所以你会长出不同的形样子的斑马出来，在很久很久以前可能存在这个过，它因为突变嘛，它会变成什么你也不知道啊。可是呢，天环境会选择说什么样的纹路会存下来，这叫天择。所以它可能说啊，这个圈圈的点可能不适合，某种原因不适合我们这个环境，所以它消灭了。然后这个斑点的跟这个线的呢，他们在突变到下一代去，可能又长出好几多种来，啊，有这种这种等等。那在经过环境的考验，他们又消灭了，所以我们最后剩下这一种我们熟悉的斑马。那这个基本上就当然比较天真的看法来看这个演化论的理论了。不过你就会想想看，这样的理论你觉得能够完全说服你的吗？斑马从前真的存在过各种各样的斑纹过，然后被淘汰了，最后他尝试一次错误的结果，这一个存留下来。过去的某一段时间里真的有存在过这一个吗？当然我们没办法证实，因为考古也没办法去找到底有还是没有，所以没有是找不到还是说根本不存在，这我们不知道。不过至少你可能会存在一点点怀疑的，就是说真的斑马的条纹需要靠演化论来解释吗？它有没有其他可能的道理它就必须长成这个图案？ OK， 再举一个例子，花朵，你这个都是台湾常见的花，那你看大部分的不是油桐花、五瓣、寿江草、这个茉莉花、杜鹃花等等，五瓣或者是梅花三瓣，这个是八瓣，大部分是三五八。如果你注意花的话，你有看过七瓣的花朵吗？看看有没有人看过，有没有看过什么花七瓣的？那如果演化理论来讲，就是说它透过突变与天择，那它为什么突变就突变不出来七瓣呢？七难道就有什么道理不适合我们？说从前出现过，然后我们地球就是不适合七这个数字，然后把它淘汰掉了？那很难想象是这个样子，所以可能七根本就没有出现过。那为什么道理它本来它就不会出现过？不是因为突变，而是物理定律决定它的，这是一种可能的想法。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物理学家在想的问题。然后我们如果不是透过创造或者透过演化，那还有其他道理可以解释生物的形状斑纹是如何形成的？ OK， 好，那当然生物学没有那么简单，就是这十九世纪的演化论了，现在已经发展到更深一层的，所有生物的 遗传密码都存在于基因，这个是我们20世纪进入21世纪，这个是大家最热的一个话题，生物科技等等。那在2003年有所谓这个基因体计划，把人类整个基因排序呢 ACGT 的次序啊，这个盐基的排列整个都已经解码出来了。那这个当然是也是我们物理学家有一个贡献，就知道这个 DNA 的是一个双透过 X 光呢可以知道它是一个双螺旋的结构。那所有的遗传基因都可以就是的东西都可以由遗传基因来解释。那生物学家就开始在找说，哦，你可能有阿兹海默症的是来自于这一段的这个盐基的排列，得这个病的人就是他的排列啊突变，然后长成排列次序不对，跟正常人不一样，所以他可能就得了这个病。然后呢可能糖尿病是来自于，这我是随便画一画了哈，不过基本上概念是这样，就是说哦这一段的排列次序不对了，基因的排列次序不对了，所以造成这个病。那这一段的基因的排列这种方式也造成为什么人是两只手而不是三只手、okay. 所以他们就找到这个源头，这些不管病症或者是形状的源头说来自于基因。那如果说真的以后找到这个源头，而且还能我们现在的这个遗传工程我们还能控制去做一些不同的排列，我们甚至可以制造不同的形状出来。好，这个生物学家现在目前都在努力就找出这个源头。那问题找出源头之外，其实还有工作要做，从这个源头怎么得到这个结果，这是过程。那这个就是还需要很努力的，就是有人说2003年的基因体工程计划只是一个开始，因为找到源头了，你开始研究这个过程是怎么样子。那生物21世纪最红的当然就所谓的演化发育学了，叫 Evo Devo 啊，这个是21世纪大概最热的。基本上就是要可以简单的讲，就是想要它叫系统生物学，想要用传统这个物理的概念成很系统很有系统的去研究科学，它很有系统来研究从这个基因怎么达到最后的结果出来，这个过程你要什么源头基因，你有什么调控基因等等，它都把它找出过程来。可以想象这个是很复杂的工程啊，不过这个是最近在发展的。好，这个是生物学的方面。那我们现在从当然我们学物理学家我们生物不是那么懂，那我们从表面来看这个问题，我们再回头来看豹纹到底怎么产生。那我们看它的纹就是看它的样子。那我会想说，譬如我们先看这个图画，这个图画很有名的画家，荷兰画家画的，这里画了很多壁虎大大小小的啊。那它具有自我相似性，这有一点跟豹纹也有关系。你看豹纹它那些斑点每一个地方也都有自我相似，对不对？不完全一样，可是有点像。另外一幅画就是美国画家帕洛特，美国很少有名的画家，是其中一个他们大家大肆宣传的一个画家啊。这个所谓低彩画，就把画布放在地上这样子用乱喷的，然后就放在美国纽约的国家艺术馆，就非常有名。他漂亮在哪里？当然这个大家自己决定。不过我说他里头至少有乱中有序，他好像就是乱乱的，可是他背后有一点次序在这里。好，这里我就讲出了两个特性，一个是自我相似，一个乱中有序。这个我就要引进睡行啊，这个就是睡行的概念。睡行是什么东西？睡行基本上就是像这个图案，就是一个睡行。它具有刚才提醒的自我相似性，有乱中有序啊，自我相似性的这个哎都有点像。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它有无穷的结构。无穷结构就是说，你把它一直放大下去，它还是有结构，它不会变成一条直线。OK， 比如说我把它等一下把它放大。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前面那个图画都是画家画出来的，画了几小时几天甚至几个月画了，我们画这一个那么复杂的睡行图案可能只要几秒钟，最多几分钟一下就写出来。你写的电脑程式只要几行，你要用的方式像这个图其实用了一个就是高中可能学到一个复数啊，一个数字复数在一个平面上的一个点就是一个复数，你把它减掉另外一个数字开根号取正负号，所以你开始有一个点，你把它减掉 c跑到这里，然后取开根号，它变成正负号取两点，所以你就两点就把它打出来。 那这个步骤呢，你反复的做，再减掉 C， 再开根号取正负号，再减掉 C 开根号取，反复做，把过程的每一个复数点都把它画出来，就得到这个图形了。它自然会自己组织在它的一个结构出来，然后它具有这些自我相似性啊，它有这个那感觉到好像很复杂的变化，可是背后又有一些秩序在里头，然后它有无穷的结构，就是我把中心这里把它放大起来。当然直接用 PowerPoint 放大这个看不出解析，所以我必须重新画，重新画了看它里头，看它里头还是一样有这些结构，而且熟悉的这个螺旋的东西还是一再的重复的出现，这个它就是无穷的结构。 OK， 这个就是穗形。所以穗形是什么东西？基本讲它就是一个图案，一个几何，然后它非常的漂亮。其实它之所以会那么流行，是主要是它漂亮。你如果上网去查穗形，那中文网站比较少，可是如果查它英文就叫 fractal 的话，那就有上百千个网页，他们都创造了很多很多漂亮的图案啊。那我这个只是一个黑白图，我甚至可以做彩色的图就会更漂亮。好，那等一下我接下来介绍的就是穗形基本概念是这样，然后我介绍它一些特性，然后我们怎么去利用它特性，我们怎么去制造它，最后我们归纳出来说它的特性，我们知道它的道理呢，会跟生物的图案的形成有一个关系，所以我又回到生物的图案，就豹纹是怎么产生的，我把它连接起来。所以我先进入一下穗形，然后再回到我们的生物图案。Okay， 穗形这个是法国数学家 Mandelbrot 在1970年代他发展出来的，他是一个很特立独行的数学家，他不是主流的数学家，因为他是比较从几何来看所有的数学的，他事实上入学考试代数题目他都是把它几何化，然后才把它做出来。所以在法国那一阵子，就是19世纪那一阵子20世纪初期了，那一阵子他是所谓的 Baroque 学派，就是讲数学都要完全抽象化的，都不能有图像的，那个都不是纯粹的数学，他就很反对，因为他喜欢的就是几何，所以他就创出来这个穗形。穗形这个 fractal 这个英文字就是他发明的啦，因为本来你查字典是没有这个字的啊，他发明这个字，所以这个人还在。好，那用他的名字啊，现在有一个叫做 Mandelbrot set， 就是曼德布洛特集，是一个集合，就是这是看起来有一点像虫的这个集合，你画在复数平面上。就这个样子，那这个下面就是它一直放大，就把它放大，可以放大各种图案出来啊。那我给你看它的一个连续的放大，这个是原来的 Mandelbrot set， OK， 然后呢，我们把它连续的放大，它没有在跑，等一下。他没有在跑。他这个连续法，等一下看看。如果说接下来，因为接下来还有一些影片，如果还都不能动，可能要换我的电脑了。这个 copy 过来可能有点问题。OK， 这个就是要我把这个局部的地方一直放大下去啊，到百万倍、千万倍，你在边边的地方还是会看到它。我就要让你看这个连续的影像啊，它一直连续的变化下去呢，它的周遭一直在变化，可是这个主体它会一直反复的重复在出现，就是所谓自我相似性。OK， 所以这个暂时没有办法。OK， 好，我再给你看一个这个典型的穗形图案，这是我加上的颜色，刚才那个纯粹黑白，就是或者单色的，现在讲起来很漂亮的哈。这个就是说穗形之所以流行起来，那这个你眼睛啊，可能大部分人可能看的是会跟着这个像巨龙一样的这个形状，可是我如果把它框起来，你如果注意这中心，你能看到黄色的部分，它是不是就是我刚才看的那个单色的图形啊？如果看黄色，其实就是它。可是你第一眼大概不会去注意到它，而是看到这个东西。这个我就这个离题一下，这个就是 有时候眼睛啊是会被欺骗，或者我们脑子啊会是被欺骗的。所以我举一个例子啊，这是在网络上也在流传甚广的，来让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眼睛啊是会被欺骗，或者我们脑子会被欺骗的。你看这个影像，它在旋转，它到底是顺时钟转还是反时钟转？那我们做一个调查一下，就如果以后讲座我就可以收集资料了，因为看这顺便做一下心理学研究。看到了这样子转，我们叫顺时钟转的，我们请举手一下，我们看看有多少人看到它是顺时钟转的。好，好，如果看到是反时钟转的，所以还是有，不过越来越多，不过顺时钟转的显然多一点。当然也有可能看到两个方向都看到了，对吧？根据这个网络的说法是，如果你两个方向都看得到，你的智商在160以上啊。不过如果你没有两边方向都看，这个没有任何欺骗，就是一个图案在那边转而已。所以它是你，因为你是，如果你看到是顺时钟转，你是用左脑在观察；如果看到是反时钟转，你是用右脑在观察。根据他们的说法，这个我还没研究，这个我不知道。不过呢，一百智商160这件事啊是有待商榷。譬如说，我可以让你智商变成160。譬如说我把上半身遮掉，你现在再看，它是不是左右在转啊？就是来回摆，它其实根本没有在转，它就是来回这样子而已。看得出来吧？它其实就是来回而已哈，这个就是。当然这个牵扯到心理学的，就是我们脑子的结构，所以它也是非常有趣的，怎么去了解这件事情。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啊，有人说它更厉害，它右边看到是顺时钟，左边是反时钟。不过说你如果真的看到这样，你可能要去看医生，这个大概 不太可能。 好，那刚才看到这个睡醒啊，这个也是一个睡醒，这个是很典型，大家介绍睡醒，它比较容易，它很复杂，很繁复，有无穷的结构。那我们要制造它呢，确实很简单。刚才那个例子啊，你只要所谓的一个映射，一个数字换到另外一个数字而已，然后反复一直做。那这个也是一个睡醒，它也具有睡醒的特性，一个形状，它有自我相似性，你一直下去都跟它整体是一样的，对不对？然后你把每一个小地方把它放大起来，还是它自己，而且一直放大，无穷放大下去，还是有结构，所以它具有无穷结构，自我相似性。要制造它呢，确实很简单，看起来很繁复，非常简单。你先拿一正方形，中间譬如画了一部车子，然后呢，你把这个车子啊缩小一半，就是长跟宽都缩小一半，然后把图案放在左边放一个，右边右下角放一个，正上方放一个，缩小图放三个位置，就得到这个图了，对不对？这是一个规则或一个步骤。然后你再做一次，同样的事你再做一次，再把它缩小一半，长宽各缩一半，左下角放一个，右下角放一个，上面放一个，就得到这个图。这样你反复的做，再一次，然后再做几次之后，你会得到这个图形。所以你只要规则定好，也就是你的过程做好，你就有一个定的结果，而且跟你开始是什么没有关系。你开始可以画一个苹果，画一只猩猩，画一只花豹都没有关系，最后都是这个图案，跟起始点无关，过程才是最重要的。这个我们平常来讲也是这样，跟你的出身什么都无关，重点是你的过程，过程决定你的将来，过程决定是这个。睡醒就传达这个概念了。Okay, 所以非常简单。好，再举一个例子，像刚才是纯粹一个图案，现在是画一个这个比较像所谓的蕨类植物，一个叶子，它也是一个典型的睡醒。事实上看它有自我相似性，每一个都很像，小的跟大的还是很像，它也很繁复，你如果真的一直放大下去，它也都大概都长这个样子。 OK, 那它怎么制造出来？我们说当除了一点一点去画它之外，我可以把它变成规则，我用这个刚才制造睡醒的概念，我把它变成规则，看到？怎么弄规则呢？很简单，你先把它相似的部分把它框起来，用平行四边形把它框起来。我把它先分成四部分，绿色的、蓝色的、红色的，还有这个梗的部分。 那每一个部分呢都用一个平行四边形把它框起来，然后这一个平行四边当然就缩到变成一个线段了，面积变成零，就四部分。然后我们的规则就是你把一个正方形，把一个正方形譬如说变到这个平行四边形，这是一个简单的规则而已嘛，几何上就是这样。你把它变成代数的话，就是一个线性的一个方程式转换，也很简单啊。从这一个变成这样，这叫做一个规则。然后我们有四个部分，把四个部分组装起来，我有四个规则啊，我有四个部分。然后这个变成右下角，这个规则是变成这个，就慢慢把它变它，这个变成它，这个就缩缩变成一个根。那就一个规则组啦，就四个规则，然后你重复的做，你看啊，这一个第一次从一个正方形你做一次就得到这样，再做一次，对不对？再做一次，看你，你就这样你做很多次以后，最后就得到它了。所以它很简单的，你想想看，你这个当然不是用人去做了，这个当然我们现在有电脑时代，电脑是基本工具，你只要写几行的程式就好，就教他这个电脑做这样的事，然后只做一个回圈，他就反复一直做，瞬间就出来了。Okay. 好，给你看哦，我们可以做更多，我只举多一点的例子。这个是，如果不行，我真的要用我的电脑了。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系列的第一次，所以这个要用这种方式，恐怕就是比较，看看它到底有没有在跑，恐怕没有哎。它不能执行了，再做一次。我是不是用换成我的电脑一下？这个麻烦再坐一下，我们换过来，这样子应该效果会比较好了。可是。大家稍微等一下子，好，我接下来我是用，我就是刚才看了两个例子嘛，对不对？两个图案，我现在只是我们把它写成一个程式呢，你可以看到更多的例子。现在应该可以了，希望没有问题。OK， 东西还是自己的好。OK， 好，就是说，我们做刚才这个扬子叶，就是四个长方形，那你只要叫它直行，它在右边呢就会出现，就反复的做，就会出现那个扬子叶植物出来。事实上我是叫它慢一点，其实它要不然它是瞬间就出来的。那我再举一个例子，譬如说我可以选择啊，像如果说你的四边，因为你由四长平行四边形的形状就决定你的规则嘛，你刚才这样讲，所以你画了平行四边形的时候就等于是画了一个规则组了。那这个规则就会形成什么图案呢？你就叫它执行，它就会出现它这个规则最后它会得到什么样的图案。所以你可以制造很多不一样的图案哈，就是说随便画，也就是说我现在随便点一个四边形，然后你叫它执行，你叫我两个四边形，这很简单，两个四边形，那它最后就会得到。当然有时候你要有一点 熟悉度，你才知道怎么会制造比较漂亮的图案了、啊、哈。那我可以再加等等。那这个当然有人可以制造很多漂亮的图案了、啊，我这只是举个例子哈。好，这样就再这个好像不是很好看，再我再看看我再看一个比较啊，譬如说我们画一个啊稻草人。比如说我要换一个稻草人，像这样的话他会画出一个比较像稻草人的样子，这样的一个规则。 OK， 好，就是说你可以去选择，这只是说你可以当作游戏来玩、啊、好，游戏一次是一回事，那有人就开始会思考这样，现在重点在于说你的过程，简单的一个过程就决定最后的结果，这个东西你就可以去思考，就是说它有什么应用，的确有人就开始想了哈，这个学问就是这样子，有时候你听听不完全不同领域的东西，你就会所以用到你自己的工作上面，像这个你想想看，刚才讲说你规跟初始条件无关，然后你只要储存简单的规则，你就可以制造很繁复的图案，人家就想说我可以来做影像压缩，比如说这里有一个这个模特的相片哈，这里不是很清楚，就是这个模特的相片，那你要储存它这个影像啊，假设你这个是1000×1000的，你可能要100万个点，每一个点的灰阶值你都要储存下来，所以你可能要需要用到至少比如1 mega 的硬碟才能储存这个影像。那现在影像很多很多的时候，甚至影片的时候，你这个空间硬碟空间可能会不够，所以我们要把它压缩。如果1 mega 我能压到1K， 那就压缩1000倍，那是不是我就可以储存1000倍的资料？这叫压缩的概念，对不对？你现在用 JPEG、MPEG 都是这个样，那现在压缩比都不是很高，你用碎形可以压缩比提到很高，那概念就是刚才那样，我一个影像我只要储存规则就好，我找到这个影像的规则，我怎么去制造这个影像的规则，然后我把规则存存下来，我不要储存影像，这是不是可以是一种密码，人家都不知道你的影像什么，因为储存的是一条规则，你只要之后拿到这个规则放到你的电脑去，你把它重复的做，就像这个我显示，假设你开始你拿到随便一个影像，灰一个灰的图，均匀的图，或者是一朵花都可以，然后你把这个规则拿到把它作用在上去，作用一次两次三次四次，影像就跑出来了。灰阶的也是，你作用是一开始的影像无关，最后都是它，都是这个模特的影像，所以它不但这个规则储存你可能只要1K而不是1 mega， 所以你压缩了1000倍，所以它是要压缩影像，而且你还储存了等于是一个密码的储存，而不是储存影像人家可以看到，所以它这个应用是可以很就是经济效益可能是很高的，所以这个是有些公司已经在研发这个东西，它可能会影响将来啊，这是在执行业的一个应用，所以这个就是看你怎么从一个简单的概念你能不能想到它的应用，就在于人的思考。好，那再看看我们睡醒了，最早这 Mandelbrot 他发现他从哪里来，那这个是他看到有一个人的一个报告，是叫瑞恰森这个人报告，这个瑞恰森这个人很有意思，他去看百科全书，他每次看百科全书，然后看百科全书有记载西班牙的海岸线有多长，然后他发现不同年份的百科全书的记载数字都不一样，那如果像我们一般人或者说大部分的人啊，大概反正这个就是不同工或者说不同人去做测量，或者大家不小心啊怎么样，就他们就不准了，就过去了，可是他就很细心的都把每一年的他就把它画出来，然后他们去查说他到底用什么样的尺度去量这海岸线，然后他发现了一个事实，如果他用的尺度是比较短的，譬如说他用100公尺做单位，比另外一年他是用1公里、1000公尺做单位去量海岸线的，越用越短的尺度去量海岸线，得到的答案会越长。啊，他把这些点都画出来，他们用对数画出来，它是一条直线。啊，那 Mandelbrot 他把这个报告出来 ，Mandelbrot 他就是有办法去把它抓出来，然后看出它里头的道理来。他说，这个性质就是碎形的特性。一条海岸线，你用不同的尺度去量它，你会得到不同的答案。那就是它必须有具有碎形的特性才会有这个结果， 你如果今天把尺度一直缩小，缩到很小，到接近于零的话，其那个极限的话，你得到这个海岸线的长度会是无穷大，就是说你可以量到很多细节的话，它答案会是无穷长，海岸线是无穷长的。当然这是总是一个近似啊，到一个原子尺度。那一条曲线在一个有限空间里头，它长度要无穷长，这什么意思？那曲线就不是一维的吗？一维就是要有长度啊，可是它在有限空间它长度却是无穷长，所以它海岸线是穗形，不是一维的，所以它就引进穗形的另外一个特征，叫穗形维度。穗形维度更，你可以这样想，更突破了爱因斯坦的想法。爱因斯坦说空间不是三维，还有时间要四维，甚至这量子理论告诉你说空间应该是十一维，这个是物理学家在做的。他还更进一步，自然的几何呢，事实上不止这些整数的维度，它还可以分数的，还有小数点的。海岸线呢，应该维度可能你把它算一算是1.26维。海岸线的长度是无穷长，它没有面积，所以它不是二维，它维度一定要小于二。它长度无穷长，它维度一定要大于一，所以它就可以，它就发明一个方法，怎么去算这种所谓的穗形的维度，所以有分数。云朵呢，如果算它的边缘，它维度可能是1.35，所以这个是很，就是跟直觉是很不太一样的，所以它创造另一种几何叫穗形。穗形的另一个特征就是它的维度不是整数的。那这个其实维度其实很重要的，当你要比较两个东西的时候，你要摆在同一个空间，你才有办法比较。同样都是一维的，你才能比较它们长短；同样是二维，才比较它面积的大小。你总不能比较一个长度，一条直线跟一个平面嘛，谁比较大，谁比较小，对不对？你要摆在同一位的维度。所以像你如果用这两个穗形，都是用刚才那个程式制造的，它们都是，如果它们维度不一样，它们都是穗形，可是它可能这个是1.25维，这1.35维，所以其实这两个根本不能比较，你一定要有相同的维度才可以比较。所以穗形维度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那当然在这个维度下能不能发展出所谓的微积分，微积分现在当然都是一维二维三维的微积分，有没有1.25维的微积分，数学家还在努力 啊这不是我探讨的范围，这个我也不懂。接下来我们先稍微玩一下一个游戏，好，当然也是来看这个穗形的特性哈。假设你这个无意中掉落一个很魔术岛去，这个三角形的岛在海大洋里头，那它这个魔术岛有一个规则，你只可以选第一天你要在哪里睡觉。那你选择那天在某一点睡觉之后呢，隔天早上啊，它会把你推到，醒来的时候要推到看你是距离哪一个顶点最近的两倍距离，譬如选这里，他就把你推到两倍距离的顶到这里来。OK， 然后白天你可以去哪里玩随便你，可是晚上他规定你就一定要回到原来的点睡觉。那换句话说，你只能第一天可以选择睡觉的地方。那现在的问题是，你要选择哪里，你才不会被推到海里头去 ？OK， 想一下啊，那我们可以来看这个吧。啊，现在规则都清楚了嘛哈。这个是一个大海，很有鲨鱼，所以你掉下去一定就死掉了啊。所以第一个想法可能很天真，就是说啊，那我最好距离海远一点比较，那我就选这里好了啊，让你一天就挂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这边距离最近，那两倍距离就是这里嘛，就下海了，对不对？所以想啊，那我就随便再选一下好了，选这里。哦，这个就稍微好一点。你看，这个照着规则走了，它两倍距离在这里。然后他发现这个也最接近，所以就两倍距离在这里，然后看这边最近，然后两倍距离，所以照这个规则跑，哎，这个八天是这样。好，现在问你要选择哪里才不会死掉，能活越久越好，有没有人有答案？选择哪里你这个会都不会掉到水里头去？哪里？哪一个顶点？这个顶点，这很聪明，因为顶点是什么意思？顶点就代表它最近的顶点，就距离这个顶点最近，就是距离是零嘛。零你要两倍的话，零乘二还是零嘛，所以你就不会动，对不对？你永远就留在那里。的确，好，那我们来看我们软体有没有做对啊？我们看看，那我就选顶点了。 六天没有选到，哎，也选不到，哎，选到外面去了。你看我很努力了，我不是乱点的、啊。你想想看，我为什么点不到？还没有答案，顶点的确是一个答案，可是你选不到。它不存在吗？顶点当然存在啊，可是你选不到。还有没有其他可能？其他还有可能，譬如说外星，外星就是到山顶点等距离的，什么大概在这里。问题你还是点不到那一点，因为山顶点等距离它就可能不会动，就留在那里。所以很多，其实它有无穷个答案，它里头有很无穷的答案，都会让不让你掉到水里头去。可是这无穷的答案，也就是无穷个点，却都是你选不到的点。很吊诡啊，还有无穷个答案，可是你都是找不到它。你顶点是答案，你想不到，想想看为什么？道理很简单啊，顶点是一个点，没有面积，没有的面积，它旁边一块区域它有无穷多个点，你等于在无穷多个点你要选一点，机会是零。就好像你买乐透，总有人中乐透，可是你买总是不会中，这同样的道理，因为几率几乎是零，这个几率比乐透几率还低啊，所以等于是零，所以无穷多个答案，可是你却找不到它，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好，那我告诉你一个方法找到答案，就是说我其实我知道它有无穷的答案，那我把它画出来。其实你把它反过来想，刚才这个游戏呢是说你把每一点到顶点的距离把它加倍，那我要找答案，我把它反过来，你把它减半啊。假设你把规则稍微变化一下，我假设规则是被吸到三个顶点某一个顶点的一半距离的地方，那它就会把所有那些点都会呈现出来，它不会掉到水里。好，我们看看啦、啊，它结果在这里，这三个顶点先一半距离跑到这里，然后它到这边的一半距离，啊，这在闪的就是最新的，在这里，然后它发到这个顶点一半距离 ，OK， 有看到吗？哈，就是每一次就跑到三个顶点，哪一个顶点不一定呢、啊？某一个顶点的一半距离，它就跳过去，跳过去，然后把这些过程的点呢？我们都把它画出来 ，OK。那一开始我画这个比较大的点啊，每一次都是到三个顶点的任何一个随机的，随机的就是任意的，没有人规定说一定要哪一个点，就是任意的，就是随机的。然后再来就画小一点的点，因为我要画快一点了。刚才其实是故意把它弄慢了，画快一点。你会看到，哎，某个影像慢慢就呈现出来了，啊，点画，再来我就用画更小了。然后瞬间把十万点瞬间就把它画出来，你会看到刚才那个所谓的我没有给它名称，其实那个叫蛇宾斯基三角形一个碎形呢，就是它的答案。就这个就是答案，所有在有颜色的点上，你如果选到它们的话，你就永远不会掉到水里头去。所以我说答案有无穷多个，你看无穷多个，可是呢你就是点不到那些点，因为它的面积是零，所以你选不到。Okay, 所以这碎形的特征是它长度可以无穷长，那个你把它的长度全部把它加起来是无穷长，可是长面积是零，这个就是它，所以它的维度一定是在介一跟二之间。Okay, 好，那这里也提供我们一个我刚才怎么去制造这个碎形，这个蛇宾斯三角形这个图案我怎么制造出来，我是用三个顶点来吸引它们，你可以这样讲，每一次就把它距离减半嘛，等于是把它吸过来啊，距离减半，或者有时候是上面这个点把它吸引过去，距离减半，有时候下面，每一个是这三个顶点在竞争，表示我们一个人睡在那里，它这个点的轨迹被这三个顶点在竞争，在吸引它，一吸引它就是距离减半，减半，它们竞争的结果呢，你把它画出来就是一个碎形，所以这个告诉我们，这我们得到的可以说一个结论，碎形你可能有不同的方式制造碎形，可是。最根本的是来自于什么？吸子的竞争。你把每一个点，三角形的顶点当做一个吸子，它是要吸东西的。然后他们在竞争，竞争的结果就是一个吸子。我再举这个例子，啊，这个就是说我有一个点吸子，就直线的。然后有一个另外一种吸子，它吸引东西不一定要直线的吸引了，像刚才那个三个点都是直线，我可以螺旋式的来吸引，这也是一种可能，因为吸引的方式有不同的形式嘛。那我们看看。这两个吸子在竞争的时候，它会得到什么结果？像这个是螺旋吸子，你把这个点呢、啊，它被这样一直慢慢吸过来， 然后我现在再引进一个扁吸线性吸脂，它是这一点呢会这样子。如果你只有存在一个吸脂，它结果都是到最后这里去。如果两个同时存在呢，他们就开始要竞争了。那我们看看这一点被这两个吸引，在竞争的时候，它一下子被它吸，吸它就蓝色，它就绿色的红色，他们两个在竞争的结果，最后的图案会是什么？最后的图案呢，就是一个碎形，就是一个有无穷结构、无穷结构，然后他们两个的线性的也隐藏在里面，螺旋也会隐藏在里面的一个碎形图案。OK， 好，这个就我们讲到竞争了，所以我稍做一个小结论：碎形是什么？然后它可能最基本的原因是来自于竞争。那既然讲到竞争，我们再谈到碎形的第二个。可能是最重要的应用，经济学上的应用。竞争这个概念，这个18世纪亚当·史密斯就讲了，就是经济学里头看不见的手，就是竞争。一个物品的价格，如果只有一家在卖的话，他爱怎么定就可以。可是当有别人跟他竞争的时候，他就必须调整，然后最后物价一定会平衡到比他成本稍微多一点，有一相当利润的适合的这个价格上面。那这个是没有外在的原因，纯粹来自于竞争。这个就是亚当·史密斯的非常有名的看不见的手。那还有一个经济学有很重要的概念，其实是马克思提出来的。这马克思大家读从前可能都是读三民主义才读到马克思的。这个马克思一说这个资本主义啊，终究会不见了，一定会变成社会主义或是共产主义。那这个预言当然错了，因为现在世界看起来大部分都是资本主义的。不过错归错，它其实是一个很科学性的逻辑的思考的辩证出来的结果。那这个我们先在今天就去先不谈了。这个它其实是非常有科学精神的来讲经济学的。那在经济学里头，马克思提出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市场的变化是源自于内在的特性，它内部的，简单讲，内部的矛盾啊，它是这样讲，对不对？那不一定要有外在原因，外在原因就是它可能是战争啊、股市啊、选举啊，你会影响，这个战争、地震啊、选举、啊、都会影响股市。可是他说，即使没有这些因素，本身就会造成市场变化，它是内在的特性。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现在大家慢慢相信这个是对的。OK， 那问题是，如果市场的变化是因为它内在因素，那我们怎么如何去预测它？我们怎么去掌握它？啊、这个是大部分人关心的，至少。成人的世界是很关心这个东西。我如果能预测股市的话，那不得了，对不对？那很显然是还没成功啦。哎，不过这个大家还是在研究经济学，最后目标就是要做这个。严格讲，就是我知道股市怎么起伏，我能不能够知道它 ？OK， 好，我给你看台湾股市啊，这是台湾的股市曲线指数，在大概90年那飙到上万点，就是一万二，对，一万二，所以最高，然后又跌下来，这是股市曲线。那就有什么基本盘啊、技术面啊等等啊。我们做这个，我们不管那个，我们就看这一条线曲线，它什么的看起来就像碎形嘛，弯弯曲曲的嘛，对不对？所以就是一直有在变化、啊。那我能不能用碎形来研究它呢？好，我再进一步画这条股市啊。你如果画它的变化量，就是把两天的指数相减除以前一天的指数，就是它每天的变化量画在这上面啊，指数的变化量。那也因为台湾有5%、7%的限制过去，所以它一定有一个范围内。不过它至少你看到它正负，正的代表说股市上升，啊，指数上升；负的就代表下降。它就是这样子上上下下乱七八糟，对不对？所以谁能预测这样的一个变化呢？那有个想法，就是在20世纪啊，就有人提出来，就是说这个很类似于所谓的随机行走。所谓行走就是一个醉汉。你有时候往右走一下，有时候往左走一下，反正他没有家嘛，他也不知道家在哪里，所以说乱走。他乱走的结果呢，就是这样上上下下乱跑，这叫随机行走，没有目的。所以有人就提出说，经济的内在的是不是就是一种随机行为？那如果是随机行为呢，我们就可以画出，因为用统计的方式，我就可以画出它的分布，就是画这种分布，就是说它啊往它过了一段时间，它往右就是代表零的地方，它往右。找到这个醉汉的几率有多大啊？越远当然的几率不大，他回到原点的几率是最大，因为他左右机会都1/2嘛。 所以理化这个分布啊，这个就很，当然在数学上或统计上是很有名的曲线了、啊，就叫高斯曲线或正常分布。然后你把取对数的话，这个样子。啊，这所以要引进这个对数更好。啊，不过好，那随机我看我这个行不行？好，随机行走概念是这样，就是假设你有一开始五百个人，你让他左右随便乱走，然后去统计说他在每一个位置的人数，把它画图，你就看他统计出来的图形就是这样。在原来还留在原点的人数通常是最多的，越远的是少的，五百个人的分布就画这样。你看这个就是我刚才那个分布曲线，啊，这个叫所谓的正常分布啊。所以随机行走它虽然是乱的，可是统计上我们是可以看出它的整个的分布的。OK， 啊，对数，好，不过我这个跳过去好了，谢谢。来，我好，这稍微提一下好了，对数，因为我要讲的对数是这样的。这个对数当然其实高中也学过了，不是现在稍微远一点，所以有可能都会忘记了。对数就这样，譬如假设一个人有三个学生，一个有一块，一个十块，一百块，那你画出来他们有一块、十块、一百，就是他们多少钱，三个人的这样。哎，你看他是当然这是这个指数上升的这样的一个曲线，他们分也很大。可是我如果把它取对数的话，对数就是十块，就是把这尺度重新画过了，十、一百。就十的零次方、一次方、二次方，啊，你就哎，这三点啊，就变成一条直线，然后也就是说，我是其实用它的次方、零次方、一次方、二次方来画这条线，然后如果我要用原来的尺度呢，我就会把它压缩一下，一百如果在这里，那零一二其实就这三点就跑到这里了 ，OK， 就原来的这个叫线性尺度，一十一百用对数尺度的话就变成这个样子，那这个就看出来就是说，这个我把它叫做。有名的定理叫圈外对数定理，就是说你本来是在这边差异很大的，如果你凑在一个圈外的人来看这个差异很大的话，它差异就变成很小了。所以呢，圈内的人看事情是线性尺度，差异很大；圈外人呢是用对数尺度来看事情。就譬如再举一个例子，就刚才这个钱也是嘛，他们差很多，可是你这样看他们就差很少。譬如举一个例子，像我女儿在一中自由班，原自由班，他们班上。成绩他们也竞争很厉害，有人很高分，有人很低分，然后差异好像他们自己感觉圈内的人感觉差异很大，可是从我们圈外的我们家长来看，这些人都很非常优秀啊，他们差异其实不大，都是非常优秀的。因为我们是圈外的人去看圈内的事物呢，其实我们是用对数尺度去看，所以他们其实没有什么差别。那当然你可以把这个你要延伸一下，就是说啊，所以你从圈外去看圈内竞争是永远看不清楚的。你真的要了解圈内的事情，你要进去，你不进去永远都嘛看不讲不清楚。当然另外一个方向好的就是说，你如果人在圈内的话，你要解决问题你最好跳出圈外，你自然就事情就解决了，你如果永远在里面解决不了的。好，我现在再回到这个经济学，这个经济学这个是很多人关心的，然后它的理论啊也是很复杂的，我现在给你看这个事实，当然你不要管它，这个当然是很有名的事，我把它列出来，就是让他这两个人得诺贝尔经济奖的数学事实。他们提出在73年提出来，在97年得了诺贝尔奖，其中一个 Bragg 这个人过世了，所以他没有拿到，早一点太可惜了。不过他们得诺贝尔奖，他们是引进一个很新的概念了，就是这个 option 这个概念。不过我要讲的是这样子，他要解这个方程式啊，很多公司之后就用他们这一套在算成本、算风险。那他有一个特别的，他要假设这个里头一个价格的变动啊是随机的，他整个理论要建立在这上面，就刚才我讲随机行走。那到底这个对，因为如果说这个假设是错了，他整个方程其实根本没有用。事实上现在证明已经他那个已经不对了，不过他们已经诺贝尔奖已经拿走了。对，好，我再给你看一下，这个是台湾股市的变化图。如果随机行走，这个是他们假设股市是随机行走的变化，这两个真的一样吗？我觉得你可以看，它当然是上上下下，可是其实不完全一样。这个它比较，它的上下比较均匀的在变化，这个呢它有小小的变化，突然就比较大的变化，股市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它其实是不对的，股市没有那么单纯，它不是随机行走，股市不是一个随机行为，它是的确是不是，因为人就是有意志啊，人就有想法啊，有策略啊，绝对不是随机的，其实统计上也不会对，所以呢 啊，我们再看数据，这个就是好一些物理学家这二十年来叫做经济物理学，他们在做的研究是这样，讲随机行走，如果你把画那个高斯正常分布用对数，它是这个样子，可是你把台湾股市用圈圈的点画起来，你看看这个圈圈的点跟这个他们的假设啊，这现代经济学的假设根本就不对，它只有在中间这里对了，就知道说随机假设其实是错的，所以现在很多人投入在研究说股市这个分布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性质来研究，其中一个就是随行、okay、台湾，我再画一次台湾，这个台湾股市随机行走，如果用所谓的它稍微复杂一点的随行叫复式随行，我可以制造出来这个这样的一个分布，那这个就是那个随行创始人，他其实他最有兴趣的就是经济学，他不是几何啊，他的目标就是要做经济学的股市的分析，所以他进一步弄复式随行，他就说他可以制造这个，他认为他比较像真正的股市，那现在当然还在发展中啊，那是不是以后随行理论真的能够解释这股市的变化呢？这个我们还有在看，如果真的可行，那研究睡醒的人将来可能会很有钱。Okay. 好，另外一个睡醒很重要的，在尤其在学术界，睡醒其实是混沌的几何。啊，那我这个当然不是我今天的主题，因为混沌可以是另外一个很长的说明。不过混沌很有名，我只举这样这一张图就好，这叫蝴蝶效应。你知道混沌就是说一个系统非常的复杂。它非常敏感于初始条件，你稍微一点小小变化，它会造成很巨大的变化。就像这个蝴蝶效应讲的，就是美浓的一只蝴蝶震动它的小翅膀，结果几天后呢，可能纽约的道琼指数就崩盘啊，这叫蝴蝶效应啊。那这个是混沌系统跟具有的特性。那这个是最早这个 Lorentz 这个气象学家，他研究气象的时候画出来的。他说气象的方程式你画一画呢，它的轨迹就像一个蝴蝶的翅膀，那这个轨迹啊会很乱。就是有混沌的效应，不过呢，我们要提的是，这个蝴蝶翅膀其实它本身就是一个碎形，啊，它有无穷的结构，你把它放大下去，它还是有结构，所以最后大家发现，这碎形是先有的，混沌是之后，可是大家发现说，很多混沌系统，就自然界的很多动力系统，都有一个几何结构，背后的几何结构都是碎形，所以碎形就会形成是研究混沌的最佳利器，因为它是混沌的一个结构。尤其这个在学术界是非常有用，不过我今天就是提这样而已，我就这个混沌是另外一个主题。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回到我们的报文了。Okay, 现在把睡醒介绍也告一个段落。啊，我们现在看啊，刚才谈到是随机行走，如果我把很多分子，就刚才很多人不是醉汉左右的走动吗？那很多集体的随机行走，其实就是我们物理上讲的扩散。你把牛奶滴到杯子里，牛奶的分子每一个分子都在做随机行走，是所谓的布朗运动。对，这是爱因斯坦得诺贝尔奖的原因之一啊，他也是提出这样最早提出所谓布朗运动。那这个呢，随机行走，你想想看，牛奶最后会怎么样？会扩散到整个杯子去，所以牛奶呢会白白的一片，对不对？所以呢，这种无目标的运动随机行走不会造成图案。什么叫做图案？图案就是你会看到有分别嘛，你总如果白白的一片就不叫图案，你总要有黑白的分布，这叫图案。那扩散随机行走是不会造成图案的，可是呢，这一个有革命思想的人就是会在这个不可能的地方找到可能，这个是叫图灵，这是英国的数学家，1952年提出这样的一个想法，他54年就自杀了，他是42岁就自杀了。这个图灵当然非常有名，如果你做资讯界的话，人家讲人工智慧之父就是他，因为他是最早想要用机器来做思考做计算的，电脑也是在他催生下产生的啊，所以他应该是电脑是他这个最早这种想法弄出来的，就是图灵。那他的贡献当然不止这里，他在52年提出另外一个，在这个我们把它归类叫做生物物理，就是说他提出图案是怎么生成的，生物的图案怎么生成，就是我一开始就问你的问题，你能不能想出一个道理，除了创造除了演化，有没有什么道理可以形成图案啊？他就想出，他说扩散加反应就能形成图案。扩散刚才已经讲了，前面那个例子牛奶滴到水里头是不会形成图案，它实际上在消灭图案用的，扩散就是把它均匀化的一个过程，它不会形成图案。可是他说你只要加上反应 它就可以，而且一定要有扩散，你光反应还不行，反应达到平衡之后还是没有图案，你一定要反应加扩散，这两个结合起来呢就可以形成图案。所以它这是一个很，就是至少跟平常那对扩散的了解是一个革命性的想法。那这个我们可以把它这样解释，现在我们可以这样解释，它其实扩散就是把东西分散开来，反应呢它是可以是把东西聚集起来，譬如说你 A 化学物质加 B 化学物质，它又产生更多的 A， 那就是把 A 又聚在一起，所以它基本上这种想法你可以想象它就是一种分散跟聚集的一个竞争。所以我们就回到竞争了，遂行是由于吸子的竞争，它这是两，你可以把它看成吸子，一个是要把它分散开的一种吸引力，一个是要聚集来的吸引力，这两个的竞争下它可以形成图案啊，这个是一个观念上的一个突破。那当然观念有了，再来就把它落实，落实数学家当然就是用数学方程式了，那这个就是我们做的工作啊，我们用他的想法，我们就写出数学方程式来，然后怎么把这个观念把它落实来形成图案。好，再举一个例子，形成图案可以很简单，我说你如果去想不太容易想，我举这个例子，当然举例子当然举比较有名的例子了哈，这个也是2005年的经济诺贝尔奖提出的想法，其实很简单，你听了就想得诺贝尔奖其实还蛮容易的啊。他想的他的 model 他的模型就是这样，他是讲美国的社会黑人跟白人，我现在把它改成蓝跟绿了啊。那就是说你白的就是没有人住哈，就假设每个人住的位置，他房子要住在那里，他就是说他的结论是这样，就是说只要每一个就是黑人和白人，他只要一点点偏见，那我的要求不多，每一个人这旁边有8个邻居嘛，一个旁边就有8个邻居，对不对？我们用在这种方格中间一点，旁边就有8个，就8个邻居，我只要我的邻居啊都跟我一样，一半以上跟我一样就好了，所以我有8个，我只要4个跟我一样就好了，那我就愿意住这里，我就不搬，这个条件不严苛吧，对，我们又不是说要我们要所有的都要同颜色的，或者说7个，不，我只要稍微多一点点我就可以接受了。他就是说只要一点点的小偏见，然后你假设你不符合条件你就搬，那就是这样子啊。那他就过程，他就把它模拟出来，像我这随机的一开始大家随便住啊，蓝绿随便住，然后呢如果说这个人这个蓝色的他让他闪，他如果他觉得他的哦，像这个绿色他旁边有太多的蓝色的4个蓝色啊，我只有绿色不多，所以我就要搬，我就搬到啊搬到这里来啊，我就搬走，搬到有白的地方就还没人住了，然后再啊，这个人也不满意绿色的太多，我要搬啊，搬到空白有白色的地方，随便找一个地方塞进去。所以你就一个一个人这样子，如果他条件不符合，我就搬；条件不符合搬，然后就是一直调弄到平衡，啊，大家都满意了，就是符合条件了，这样子。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他说最后结果一定是蓝绿分离，啊，只要一点点小偏见，最后就是这样的结果。那这个我要讲就是图案就形成了，一开始是乱七八糟的。可是它一定会形成图案。OK， 再举一个，就是放大一点了，当然是小格子，这其实完全一样。这随机一开始随便的住，把这个条件一放进去，最后就会形成蓝绿分离出来，就会一定会成这样。它就是当然它很多著作了，不过主要是这个精神得了经济学诺贝尔奖。Okay， 所以我说并不是那么困难的哈。不过我这里要借用它，就是说图案这也是一种形成图案的一个机制。好，那我们再回到我们的生物图案啦，啊，刚才那个是社会学上的居住的分布嘛，我现在看我们生物假设这个是大肠杆菌的想象中的了哈，我用这个是一个睡醒，我用睡醒来模拟大肠杆菌，真正大肠杆菌在这里，不过这个灯光不是很清楚，这个放大10万倍啊的大肠杆菌，大肠杆菌看起来就是杆菌嘛，就是一条杆子叫杆菌，不过它这个大肠杆菌还有尾巴啊，所谓的鞭毛了，大肠杆菌很有趣，它大肠杆菌很有趣的原因是，它正转的，它鞭毛会转，它如果正转的时候，它就冲很快，反转了它就会跌倒，所以你在显微镜看，它就冲啊摔倒，冲啊摔倒这样，然后它冲的方向是随机的，它每一只大肠杆菌都是随机的，有时候这边冲，然后就摔倒，它冲摔倒这样，那大肠杆菌是所有这个生物学研究的白老鼠了，你现在动物实验都是抓老鼠，生物实验室大概大家都有大肠杆菌，因为它最好拿，而且最无害嘛，因为最多是拉肚子而已，啊，又不会怎么样，所以这个是 大家都用它来做实验，所以大肠杆菌研究得很透彻。然后大肠杆菌还有一个现在生物学很重要的，就是它这个鞭毛会，刚才不讲会转嘛，它转得很快，而且它的效率几乎是100%，就能量完全没浪费，它吸收 ATP 之后全部把能量变成它的转动。那这个就是人，他们生物学家就会想要怎么把它大，这叫生物马达，他们就想要借用到底它原理在哪里，我能不能制造一个真正的马达跟生物马达一样。这个是现在是也是最红的生物的研究，而是大肠杆菌用途非常多了啊。那我也用它啊，我们实验室也有它啊，我们几个学生也在养这个。我当然我不是研究生物，我是研究什么图案。我先把它缩小啊，假设把它缩小比较像真的一样了啊，然后它就会乱跑。我说每一只大肠杆菌其实是随机行走，它就是乱跑。可是呢，等它很多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呢，它可不是随机行走，因为随机行走我刚才讲过是没不会有图案，它会均匀无片。可是呢，你看，看你看得清楚，这是我们实验室养了5天，我们怎么养？我一个培养皿，然后放洋菜，好，然后上面当然调一些它的养分，它要吃的养分在上面，我们就用滴一滴，滴到正中心，里头含有大概100万只的大肠杆菌，把它滴在这里，然后它们要，它这边食物吃完，它就往外走啊，来找食物啊，就往外扩散，每一只都是往外扩散，然后最后会，你看，就会形成这个图案。每一个白色的比较亮的就是聚集，越亮就代表聚集越多的大肠杆菌。你看它像一个梅花，像一个花朵的形状，它会形成图案。那大肠杆菌为什么会形成图案？如果它大家都是乱走的话，它为什么要形成图案？它为什么聚集那里？这个大家现在还不懂，我们也是还在研究这个。所以我只是说它为什么，那你要去了解大肠杆菌的行为啊，它到底是，它不是，绝对不是随机行走，至少我们现在知道它除了随机行走，它还会分泌一个东西出来，这个实验室有量得到。这个分泌的这个类似荷尔蒙的东西呢，它会吸引它的同伴，所以它有聚集的效果。所以其实你就可以想到我们刚才讲的 有吸引就会聚集，它会乱走就会分散，所以它还是在一种竞争下，所以会形成图案。哎，这是我们基本想法了。可是从基本想法你要把它落实，你要最终我们要的工具还是你要把它方程式化，你要模拟出来，这才算数。好，不过这另外一种想法比较简单一点，不要用数学方程式，就是用规则啊。因为睡行告诉我们，我们也可以用规则的方式来玩这个游戏。那这个也是很有名，叫生命游戏。我每一格，只要细胞再有一格，你可以想象大肠杆菌也好 ，OK。那每一个黑的地方就是代表说有一个活的细胞在那里，白的地方就是没有或者死了。那我们看看它，我们给它一个规则，像这样，每一格里头的细胞呢，它有8个邻居。如果说它旁边邻居太少，它就孤单而死。这个有点跟经济学研究一样，跟薛林那个 model 对不对？他得诺经济学都会想，那其实大家都通的，物理学家在玩这个，数学家也在玩这个，其实都是就是差不多的。你看，如果它邻居没有或一个孤单而死，就是我们在定规则了。如果它邻居太多，拥挤而死。太急了，他也会死掉。然后如果他邻居不会很多，2个或3个，那他很好，他就幸福快乐的活在那里。OK， 如果呢，我们看中间这一格，如果旁边刚好有3个邻居，那他会生出来，就是没有他就，他们就合力了，让他长出一只活一个细胞出来。好，这个就是我们的规则。那我一样把一个平面啊，把它画成很多格子，然后我们把这个规则把它加进去。然后我一开始给它随便一个分布啊，随便一个分布，假设这个红的格子就代表活的细胞，那没有就是死。然后我看它怎么演化，随着时间怎么，就把那个规则放进去。如果说我每一次做一次，那你就会看到它怎么演化，对，等等，它就会开始做一些变化。那这个就叫细胞游戏啊，生命游戏。那它有一些呢很特别，就是很多人玩了之后就发现了。譬如说这样的组合呢，画掉好了，清楚。有一个特定的组合啊，给你看，这个是别人玩了很多尝试以出错误的玩的结果。他说这种组合啊，你看看啊，他每一次的变化，我现在一次做30次变化啊，我按一次执行，他就 那规则就做30次，那你看它怎么变？这30次，啊，每一次都是30次。你看，这个它变成一个周期性的变化，其实它的周期就是30。那这个他们叫做偏行者，因为它就是一直跑，一直跑。它透过规则，它就好像它一直跑。那这个他们反而叫是机枪，它会一直放射这个子弹出来，然后这个一个时刻，它会把这个子弹吃掉，它吃掉它恢复原状，它不会变，啊，所以这个叫机枪与时刻，就这样子。这个是其中，当然你就要去找，你如果今天随便再加一点，那整个就会变掉了，它规则在做，它就这些特性就不见了，就会乱掉了，所以你要找的刚刚好。我再给你一看。再看一个比较有趣的，我们讲的就是机器人，啊，就是一个机器人，它吃东西会变胖，它就越来越胖，它形状不会变，哎，就是机器人。OK， 然后再看一个，还有一个我把它叫做花朵，啊，它一开始只要是这样两个细胞，然后你把它执行，它就一直很多变化。是它变化到一阵子之后，它就会稳定下来。它最后这个不变了，它就变成一朵花在那边，就达到一个稳定，啊，就好像一个生命一样。它演化到一个程度，它就达到一个平衡稳定的一个平衡。等等，这个是很可以玩的了哈，啊。那这个东西都没办法计算的啊，因为它太复杂，它这是复杂系统，所以你必须只能用模拟。然后模拟呢，只能尝试以错误去找它可能的平衡态啊等等之类的。好。那这是一个方式哈，要透过这个游戏啊来做。第二个就是我刚才已经谈到了，就是它为什么形成图案，这是别人实验室的，它其实不止我们那种特定图案，它还有数字状等等别的图案。它其实还是我的解释是，它还是来自于扩散跟聚集两个的竞争。好，那接下来的目标就是说我有这样想法，我怎么把它用数学方程式把它呈现出来，然后就回到我们的花苞。那其实是一样的，就是说细菌为什么会特定形成图案，我们从前也做过瓢虫，瓢虫为什么有那些斑点，那现在我们来看这豹，我是从这个观点来看它的纹路是怎么产生。那我们现在假设它上面有两个化学物质，黑色的跟白色的，然后一开始分布也是随机的，所以是黑白这样混杂。然后呢，我们就给它这一个化学物质做扩散，然后化学物质它做反应，当然你要自己去设定它的反应式子，看你要 A 加 B 变 2A 加 3B 还是要又跑出 C， 这个就是我们自己要调整，因为没有人知道他们会做什么反应，因为目前严格讲还没有实验找到底这些化学物质是什么，所以这个还是停在理论工作，就从 Turing 一直来的一个模型的想法，然后你怎么去用数学方式把它落实。那实验室当然世界有几处在试着在做这个东西，可是很困难，因为你不知道它是什么，你就不知道怎么去找它，所以这个还在尝试。所以我这个纯粹可以说理论工作。那我们就，那好处是随便你玩了，因为反应没有人知道，那你爱怎么调就调了。不过重点说你能调得出来吗？啊，那我们就加上某种反应之后呢，我就让它这个扩散反应去做，它就会慢慢的，这就是我们的模拟，它慢慢的呢就会点就会形成。从一开始的随机的分布，它慢慢形成点。那第一步啊，我们就形成所谓的猎豹。猎豹其实真正的点啊，花豹我们刚才讲不是真正的点，它是点还有组织的。猎豹其实就是比较均匀的分布的这种点。所以我们第一步啊，就猎豹比较容易，我们就做出来，因为它比较最后结果比较有对称性，所以我们把这个完成了。那这个不奇怪，这个在我们之前就有人做得出来的这种比较对称性的点。那大家就停留在这里，然后呢我们就进一步啊，我要做更复杂一点的花豹，就是伊索比亚人的指纹，还有更复杂的美洲豹。如果你要注意看，美洲豹它是一种多边形里头一个小点，所以它比它还复杂，所以我们这个花了大概5年的时间才把这个完成。那我们不止它做最后的结果，事实上呢我们还去发现了，啊，豹的斑纹随着成长其实也在变的，就是小时候大一点到最后 这是花豹，它的如果它的比较是块状小石头，最后比较环状，然后环状呢，它这个环状会破断掉，就比较变成这个指纹的样子。所以我们就把它的过程把它分成三，这个三个样子。然后我们的目标就是说，我们不只要做最后的这个结果，我们还要把它过程把它做出来。啊，所以我们整个调整我们的数学方程式呢，要把这个过程把它弄出来。啊，那基本上就是点环断掉的环，这是我们的想法是这样。然后美洲豹也是这样，你说看它小时候也只是一块一块的，我们假设它是很接近就是点状的，然后呢再大一点它也是环，可是它的环是稍微比较多边形一点，比较复杂一点的环，啊，然后最后成长才变成多边形后面小点。 OK， 所以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模拟，就是我们的工作就是这样，它需要一点点时间，因为它模拟的档比较大，然后我们就把它这个模拟的过程，这三个过程把它做出来，那我们把它叫做两阶段的成的图灵模型呢，因为我们是用图灵的概念来做这个花豹的图案模拟。啊，那两阶段上，第一个阶段我们就是制造点，那是大家从前的人就做得到的，就是用数学的模型它可以做得到，然后我们从点做出发，然后把它变成环状，环状之后呢再把它环状怎么让它破裂变成这个最后的图案。比如说我们的第一阶段就是刚才已经看到了，就是说我们第一阶段跟在做猎豹是一样的，我们先得到点，那这个大家也很好奇，所以我们也其实也有一种知道了，可是也讲不是非常清楚，就是为什么一定要两阶段。从前的研究就是说我一个阶段，就是说我一次我方程式只要写对，我参数调对，我最后就要得到最后的花豹的图案，猎豹图案，其实都做不到，我们一定要分成两步的，它要先透过点的形成，然后从点之后呢你才做适当的调整方程式参数，你就得到这结果。那这个可以看一下，如果你有兴趣啊，这是我们的所谓图灵方程，它有扩散有反应，那这反应是我们自己设定的，它里头有一些参数就是我们要去调整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它从点慢慢就变成环啊，那这环之后呢，它之后这个环就慢慢会断掉，断掉就会变成一个环上面就有三点四点五点，这个就是我们的目标，我们希望它看到最后就像花豹这个伊索比亚指环这个样子，所以这个整个是我们的模拟的过程，然后它也符合它是一只花豹从小到大的过程是对的。事实上它我们有这个想法是从它的演化来的，我们看到一篇文章它讲演化，猫科的演化是从有斑点，最早的猫科是斑点，然后才变成最后这种图案，所以我们是这样想，所以我们才必须要分两阶段，从斑点开始。好，这个是美洲豹也是这个样子啊，不过美洲豹当然参数调整不太，方程式是同一个方程式，可是它参数上调整不一样，因为它需要最后结果不一样，所以我们要制造更大的环，然后它变一个环呢会变成双环，那双环的目的是说你要让双环之后让内环先破掉，内环破掉就变成小点，外环还保留着，所以你就会变成好像有一个这个外边的一个多边形里头包着里头的一个的小细点，那就比较接近这个美洲豹的最后的图案。哎，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研究工作就是做这样的一个理论完成啊。当然这是其他就是技术上的细节了。好，再回到最后啊，我们把这个归纳一下，其实我整个主轴呢，不管是生物图案的形成跟碎形的形成，都是来自于稀子的竞争，两股力量多股力量的竞争。那我说我把它引用一下，我们小孩子啊，是每一个小孩其实也都是碎形，为什么呢？小孩子对一个双亲家庭，你有父亲五边形，六边形是母亲，每父母亲都希望把小孩子造成比较像他，你看他看到他像他就很高兴，哇，都有六边形呢，哎，还有我找到了五边形，很多像我哎，所以父母看到自己小孩的样子都很高兴，可是他们其实忽略了，他们都是平面的，你看这个小孩是立体的，所以他其实小孩子已经跟母亲完全在不同的空间了，他已经是一个两个吸引子，大家都要吸引他，吸引的结果是什么？刚才的心得就是这样嘛，吸引力的吸子的竞争结果就是睡醒。所以小孩子是一个睡醒小孩。 OK， 好，最后再给大家看一个， 再测试一下大家的眼力。这个当然接近我们的睡醒啊。这个在哪里出现过？哪一部影片出现过？他谁看得出来？他的电影看得够多。不错啊，好像有人说对了。我可以提，如果你没，给你看一下，你看几秒钟啊，希望没有违反这个版权。提醒一下你就知道了。你们看过这个电影？是皇家夜总会，对不对？007，所以里头也有我们的睡醒，这是他片头了啊。所以睡醒的应用其实无所不在啊。今天这个以上就是我的演讲，谢谢。